各位长子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有机会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我和我的家是去年12月份来到湾区来这边读神学。当我入学的第二周的时候呢，有一次学生的祷告会，我的学长，其中的一个快要毕业的学长，待在这里待了3年多的时间，他在祷告会上对我们说，这里的华人，这里的湾区的华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华人，是不是这样？好吧，我们就被平均一下，我们都是很优秀的华人。他说这里的华人用一个词语叫做地表最强华人呀，你可以说他是人中龙凤因为他是最强华人经过差不多快要一年的时间，我发现确实是这样，能够在湾区找到一份工作，谋求一席之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够为那一些的公司所使用，那么就必定要符合那些公司高要求的这些的标准。亲爱的兄弟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要为某一个公司所使用呢，他就必须要符合那个公司的条件、要求和标准。那么，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要为主所使用，他有没有什么要求和标准？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他在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使用什么样的人呢？广义上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为神所使用，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在旧约里面，祭司是做什么呢？祭司是服侍神的，对不对？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可以来服侍神。但狭义上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所使用，不代表每一个人都合主所使用，对吗？你们公司里面有很多的员工，但是不是每一个员工都可以很准确的明白那个老板的心意和老板所使用，对不对？所以呢，我想每一个合主所使用的人呢，他们生命里面一定都会有一些的特质。比如说摩西这个人，圣经对他的一个评价是为人极其谦和，带领一大群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他们那群以色列人3天2头开始整一些的事情，今天没吃的，明天没喝的，都找他们的摩西。所以摩西要带领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说大卫，圣经对他的一个评价是大卫是要遵行神旨意的人。大卫是一个要遵行，也就是在大卫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个特质，就是凡事都要去，不是说凡事都遵行神的旨意，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大卫的他的一个特质。所以即使在他犯罪的时候，先知指出他的罪，他就去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今天呢，那我们会 focus 在尼西米这个人身上。尼西米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是他被主所使用，是他合主所使用的呢？我相信如果你认真去读尼西米记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词重复的存在，就是仆人。所以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主所用的仆人，并不是指一个传道人或者说教会的长职同工，而是指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也都要做神所使用的仆人。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主所用的仆人。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先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要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献上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也献上我们整个人来服服在主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心灵向你来敞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心灵深处每一个最真实的心思和意念，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劳苦愁烦和重担，你也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 和罪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宝血将我们遮盖，求你担当我们劳苦和重担，求你在基督里面来做释放的工作，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的担子被脱落的时候，我们就清醒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也求你自己伸出你那钉痕的手，在我们中间来做医治的工作，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也医治我们心灵的软弱。我们将今天的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仰望在主的圣手当中，求主亲自做赐福的工作，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看见你和你自己的话语。如此祷告仰望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想我们在进入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尼希米记的一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说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一分为二，分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但是北国以色列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位好的统治者。南国犹大虽然出现过几个好的统治者，但终究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犯罪，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信实的神又应许他们说要带领他们回归，所以在70年之后，神再次带领他们回归。回归总共有三次，第一次呢是借着一个人叫所罗巴伯带领一群人回归，他们回归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建了他们的圣殿，因为圣殿是他们敬拜的中心，甚至于是他们信仰的一个中心。第二次回归是由以斯拉所带领的，就是在尼希米记前面一卷书以斯拉记。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做什么呢？重建律法，也就是重建他们生活的准则和规范，因为律法要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准则和规范。第三次回归呢，就是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因为他回归要带领以色列人做什么呢？就是重建城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尼希米记第一章大概的一个背景。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领受负担。圣经说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这里面有两个词语要稍微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祭司流月，这个呢是犹太人的三月份，按照犹太的这个历法来算的话呢，它是三月份。那第二个词语呢，就是我在苏珊城的宫中。苏珊城是当时波斯的首都，在苏珊，这个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然后第二节圣经说，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哈拿尼和几个弟兄跟尼希米的关系是什么呢？哈拿尼有可能是尼希米的一个亲戚，到底是一个很近的亲戚还是很远的亲戚，这个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我们会问说，他们从犹大来做什么呢？学者们通常说，他们来有可能是因为在所罗巴伯建圣殿的时候呢，把圣殿的根基立好了，但是当时的王亚达薛西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不允许再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有一群的仇敌去告状说，他们如果把圣殿建起来，他们会造反的。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犹大是被波斯所统治的，所以波斯王就不允许他们再建了。有可能他们是为着这个事情来问说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也有可能是他们是来找尼希米帮忙的，帮忙看一下这个圣殿能不能够继续建上去，因为他们没有准建证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他们没有准建证的，因为波斯王不允许他们再建了嘛。然后不管是因为他们是来找尼希米帮忙，还是来打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总之他们来是要有求于尼希米。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尼希米，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要帮助他们还是不要帮助他们？虽然哈拿尼和几个弟兄跟尼希米他们是一个有可能有亲戚关系，也有可能没有亲戚关系，但是有一点是没有变的，就是他们是老乡，对不对？那 弟兄姐妹，如果你碰到你的老乡来请你帮忙，你帮还是不帮？应该会帮，对不对？那你说 我要看我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够帮得上，还要看什么呢？还要看关系，对不对？你如果跟我的关系没有那么近，我可能不会帮你的。如果关系很近，那不要说一定会帮，对不对？所以在大陆有很多犯法的人，他们都是因为要么就是他的发小，要么就一起当兵的，要么呢，要么是他以前的同学，对不对？是这样，他是取决于那个关系。那我们会问说，你心里跟这群人他们的关系，除了是老乡之外，还有什么呢？你要知道说，尼希米被掳到巴比伦，后面到波斯来统治来战胜巴比伦的时候呢，尼希米那个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再到波斯。也就是说，尼希米他虽然跟犹大人他们是同胞的关系，但是尼希米是从小被掳，所以我们可能猜想说，他们的关系可能不是很亲，他们的这个尼希米的这个感情，从感情上来说可能不是很强烈。就好像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我们通常把他叫做 1.5 代，我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然后你说他跟大陆的那个关系会很亲吗？我不一定是大陆的，不一定是大陆，可能关系并不是很亲，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尼希米他的一个情形。那所以我们说关系可能不一定是很轻的。然后圣经接下来说第二节的下半节说，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是尼希米主动问他们，然后他们就回答，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尼希米去问着之后得到的答复是说，耶路撒冷的光景很不好，很荒凉，他们没有城墙，他们没有城门，他们遭大难受凌辱。我们要知道说，我想稍微年长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明白说，城墙对于一个城市，对于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有多么的大。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城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仇敌随时可以来入侵，随时可以来欺负，甚至于在你收城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他随时都可以来欺负。所以圣经说受凌辱，就好像如果你的家没有大门， 你能够想象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吗？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不会安心呢？你不安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贼就会来的。当你在家里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安不安心呢？因为你家是没有门的。所以一个城市没有城墙，就好像一个家庭是没有门的。弟兄姐妹，你心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反应是说，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其实类似于这样的句子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很多次，甚至于我们听起来说，尼希米哭泣，尼希米祷告，然后尼希米悲哀，好吧，就过去了。其实他应该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有一个画面感，尼希米作为一个弟兄还是姐妹，尼希米是个弟兄还是姐妹？弟兄。好，尼希米作为一个弟兄，他坐下哭泣。亲爱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见过你们家的弟兄哭泣？没有。你去想象一下，一个弟兄坐下哭泣，你在你的头脑里面应该有那个画面感了。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尼希米为什么哭泣呢？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哭泣呢？那个哭泣表明了关系，对不对？我记得我母亲跟我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父亲32岁的时候生我，不是因为他特别厉害所以那么晚结婚啊。我上面只有一个姐姐，我姐姐比我大2岁而已，差不多他29、30才结婚。不是因为他特别厉害，是因为他家里太穷了，找不到老婆，所以呢他一直到接近30岁的时候才结婚，然后生了我姐姐，然后再生了我。所以我对他而言特别特别的宝贝，从来舍不得打我。但是呢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一点，我妈妈就经常打我。有一次呢，我父亲又看见我妈妈打我，他就不让我妈妈打，但是呢，我的妈妈就很生气，一定要打我。但是我父亲又拿他没有无可拿我妈妈又无可奈何，然后他就一边在那边哭，一边看着我妈妈打我。啊，你就知道一个老父亲的心碎了一地，对不对？一个老父亲的心看着他的妻子打他的儿子，但是他又无能为力，所以一个老父亲在那里老泪纵横在那里哭。这个是我印象里面为数不多的，可能只有那么一两次两三次其中的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眼泪它表明了那一层的关系。一个母亲她会为自己的孩子她会去流泪，他因为孩子一些给他一些的极大的难处，比如说生病了或者怎么样，他可能会急的在那里流眼泪。但是你会不会为别人家的孩子流眼泪？一般不会，一般不会，因为他跟你的关系没有那么的近。亲爱的弟兄姐妹，接下来圣经说就坐下哭泣，这个坐下哭泣它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哭泣。坐下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形容跟丧礼有关的那一种的痛苦的程度，所以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他就像失去了亲人一样坐下哭泣，所以你就知道他里面有一种深深的对耶路撒冷的爱。圣经接下来说他悲哀几日，悲哀就是悲痛哀哭，然后就禁食祷告，就禁食祷告。我想问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的，如果你是尼希米，你听到耶路撒冷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或者我再进一步问说，你通常你的眼泪会为谁而流？然后你会为什么事情悲痛哀哭？然后你又会为怎样的事情禁食祷告？你上一次禁食祷告是在什么时候呢？你上一次禁食祷告是为什么事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神借着哈拿尼的口把耶路撒冷的处境放在尼希米面前的时候，尼希米的反应是哭泣、悲哀、禁食。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当神把一个处境放在一个人面前的时候，神是要找一个能够为他所使用来扭转这个处境的人，就是领受负担、回应这个负担的这个人。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地上的国民，一个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地上的国民我们应该关心这个家，我们应该关心这个国家，好像尼希米一样，他关心这个国家。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作为天上的国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有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的灵里面的同胞，就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想问，当我们看到那一些软弱的肢体的时候，你会为他祷告吗？当你看到那一些迷失失丧的弟兄姐妹，你会为他焦急而流泪吗？当你看到你的小组的出勤率越来越低的时候，你会不会心中焦急如同火烧呢？弟兄姐妹，如果回答是 no， 那我会做一个反思，说是不是我们对神、对弟兄姐妹、对教会的爱不是那么的真实？如果在你的信仰里面，你都没有为过一个人流泪，你怎么样来体现你的爱？你怎么样体现你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呢？有一个牧者，他曾经这样要求弟兄姐妹。他说，当你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们要为一个人流泪，带一个人归正，陪一个人成长。 如果我是教会当中的一员，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我听到不断的有弟兄姐妹在为我流泪祷告的时候，我的心会为此而温暖，我在这里感觉到被爱，我在这里更加有归属感。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尼西米的反应，我们也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亏欠。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的处境，有的时候这个处境是发生在你身边一个肢体的软弱，有的时候是一个肢体的难处，有的时候是要回应去某一个需要，但是通常情况我们没有去领受这个负担，我们也去没有去回应这个负担。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一个神所使用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断的去领受回应神所给他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想，我就是没有负担怎么办呢？我看到我听到那样的一个人，那样的一个事，我就是没有负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我的经验是，你就为他祷告，就为那个事情祷告，你祷告着祷告着祷告着，负担就来了。你祷告着祷告着，你就开始关心那一件事情，关心那一件事情的进展，那个人的后续是怎样的。所以你总不祷告，你总是没有负担的。有的时候你就是要来让自己进入到那一个祷告的处境当中去。我记得在我的服事里面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在前面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又在那个教会里面开始了一个班级叫慕道班。那个班级里面没有一个是基督徒，那个班级里面的人是怎样的人呢？都是基督徒的配偶，不来教会的。当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们的另外一半不来教会，我就为他们感觉到有一些的负担。我就向神祷告，如若神允许，那我想来做这样的一个班级。所以我们就跟教会的一些的同工，我们一起去探访那一些基督徒的配偶，一个一个去跟他们讲，我们要做一个班级啊，我们要开始一个聚会，跟普通的那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聚会，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聚会，也不是一直讲圣经的聚会。当然我们后面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讲圣经，这个是我们的根本。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的方式来让他们渐渐的尾声，渐渐的固定下来。那个慕道班经过了五年之后，他们现在成长为教会里面的一个中流砥柱，成为一个中间的力量，这是我非常非常为此而感恩的。当我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或者说当神给我这样看见的时候，我就去回应，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班级。虽然中间有人来有人走，但是我们就继续下去。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神所给我们的负担，也愿意去领受和回应这个负担。一个神所使用的人，一定是一个领受负担的一个人。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方面，圣经接下来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从第四节开始，第四节的下半节开始，就是尼西米的一个祷告，一直到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呢，都是尼西米的一个祷告。尼西米的这个祷告呢，跟我们平常的祷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尼西米当他听说城门被火烧了，城墙被拆毁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祷告，你怎么祷告？你要怎么祷告？神啊，那一些的敌人，那些的仇敌把我们的城门烧掉，把我们的这个城墙拆毁了，求你怎么样？求你惩罚那些的仇敌，求你帮助我们重建。但是尼西米的祷告不是这样，你去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祷告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的祷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祷告当中呢，包括了呼求，包括了认罪，也包括了信仰告白，还包括了代祷和恳求。总体来说，我总结了一下，不一定是一个全部的。那总体来说，尼西米的祷告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清楚祷告的这个对象。 圣经说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尼希米一年用了三个对神的认识来表达他对这个神的看，对这个神的认识。那第一个呢，就是耶和华神，他用第一个对神的称呼是耶和华。想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有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耶和华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拥有。你注意哈，神没有给以色列他一个名字，神没有告诉以色列说我叫山神，我叫海神啊，我是什么神？因为神一旦给了他自己一个，如果把他自己给了一个名字的话呢，好像人就会把他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如果神说我叫山神啊，以色列人就说哦，原来他掌管山。所以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的神是什么？是怎样的一个神呢？是你好像明白了，但是又好像没有明白，对不对？自由拥有的神，他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是永恒存在的这样的一位神。讲到这位神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在强调这位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因为神借着摩西把这个名字告诉给以色列，表明神是慈爱的，神接下来要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是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是耶和华天上的神，他特别强调这个神是天上的，是创造天地的这个上帝，强调上帝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尼希米所认识的这位神是造物主，是创造天地的这位神，是拥有大能的这位神。第三个是大而可畏的这个神，是说他拥有大能，是伟大的，也是一个可畏的，就是一个可怕的一个上帝。从哪里可以体现出来呢？其实讲了大而可畏的时候呢，在犹太人的头脑里面，他们会反映出一个事件。你们知道是什么事件吗？讲了耶和华神是大而可畏的，他们在他们头脑里面会有反映出来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在埃及行了十个什么？十个神迹啊。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其实不是十个灾难，是十个神迹。为什么是十个神迹不是十个灾难呢？不是十灾，是十个神迹。所以看你是 站哪一边的，对不对？如果你站在是埃及那边的啊，那就是十个灾难了。如果你是站在以色列这边的，那就是应该是十个神迹，对不对？所以在以色列的头脑里，在犹太人的头脑里面，他们立即就会想到说，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曾经在埃及行过十个神迹。尼希米所认识的这位神是伟大且让人畏惧，在人犯罪的时候他是显为公义的这位神。为什么要特别来讲这一个神，他所认识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对象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呢？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祷告的这个对象把它呈现出来？因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祷告的对象的重要性，它比祷告的内容，比祷告的态度，比祷告的热情更加重要。你想，比我们基督教虔诚的宗教有没有？比我们基督徒更虔诚的这个宗教有没有？人有没有？宗教徒有没有？有的吧。但是你能够认同他们的祷告吗？你能够认同他们祷告的对象吗？我们通常会认为说他们的祷告对象错了，所以他们投入了再多的热情，再多的虔诚，有没有用？南辕北辙嘛，你方向错了，你这走再远没有用的嘛，对不对？所以尼希米他对这个祷告的对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弟兄姐妹，接下来就会决定了他祷告的内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对耶和华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说你把神放在神的位置，你会把人放在人的位置。 如果你没有对这个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你通常祷告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偏差。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是祷告对象就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来祷告。另外，尼西米的祷告还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能够很清楚的透过现象来看到这个实质，这个本质是怎么样。尼西米他，我刚才有讲到说，他没有讲上帝啊，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遭受的这个凌辱，你看我们现在没有城墙又没有城门，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城墙建立起来，把城门建立起来。他没有这么祷告，他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耶路撒冷，我们犹大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没有遵行上帝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给我们的律例和典章，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个实质性的原因给找到给解决，你只注重那个表面的，没有用。就算上帝给他们的城墙，就算上帝给他们城门，他们没有去遵行摩西的律法，还是有一天会被掳。所以尼西米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的侍奉里面，有一件事情在我的思想里面是一个教训，印象非常的深刻。在有一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呢，教会里的事情比较多，然后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啊，我们年底有整个教会的探访，那每一天就有很多个弟兄姐妹需要去探访，所以而每一年春节的时候，教会又会有三天左右的这种的聚会，所以传道人你要去预备信息。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就晚上睡得比较晚，早上起得比较早，晚上睡得比较晚的时候呢，祷告就比较草草一点啊，草草一点祷告，然后为了早一点睡觉嘛，所以这个事情就持续了好几天。好，持续了好几天之后呢，开始有一些的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哪里不对劲呢？我本来有一辆摩托车，是一个弟兄送给我的，那辆摩托车陪我风里来雨里去，陪我上山，陪我下乡啊，不是你们所理解的上山下乡啊，是去乡下去服侍，然后呢再回来啊，所以那辆摩托车是我的一个交通工具啊。但是当我持续的草草祷告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生活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次我去乡下回来的时候呢，我看到路边有卖猪肉的，我就买了一些回来，然后快要到那个县城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哦，这里好像有一个基督徒啊，我可以去探访一下。所以呢，我就把摩托车停在路边，然后呢去探访他。回来的时候什么没了？猪肉没了。好吧啊，好吧，猪肉没了。我当时心里边自我安慰一下说，就当做送给别人吧，就当做送给别人。好，回来继续没事。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骑摩托车去街上，好像也是去做一个什么事情，结果我碰到了交警啊。其实我也没有违反什么交通规则，只不过我没有戴头盔，因为冬天戴头盔很冰，我就把羽绒服的帽子给他戴起来。然后我就远远的看到交警的时候呢，我不是没有驾驶证，我是愿意去考驾驶证，但是他说我是外地人，不让我考啊，但是前几年的事情，所以我就没有驾驶证。然后我知道交警来会来这个查摩托车什么，所以我就停得远远的啊。我想他如果来的话呢，当然这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哈，不要学我哈啊。我看见了，我知道说他如果来了，我就掉个头我就走。谁知道交警之所以能够做交警，他一定比我更聪明，他就从我的后面过来，然后给我摩托车钥匙拔了。好吧，我只能够乖乖的送给他啊，摩托车乖乖的就送给他。但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很不平衡，就跟主说，摩托车是别人送给我的，然后我又是去做圣工的，现在你让我把它送给交警啊，我就心里很不平衡，跟主祷告。主没有答，主没有给，主没有这个给我什么，反正祷告了就祷告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睡觉之前啊，想到白天这个事情，我又跪在主的面前祷告，主给我一个光照，光照什么呢？就是你表面的问题是摩托车没有了，其实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你没有很好的到主的面前去寻求他。所以我就想起来赞美诗当中的一句话。 多少痛苦怎么样呢？冤枉受，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施恩座前求。所以当我明白的时候，当我看到神的这个，当我明白神的这个光照的时候，我就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本末倒置了，我把上帝放在一边，我还自以为说我在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回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看到我们现象背后的那个实质是什么，那个是我们需要我们去问的，需要我们去寻求的。第三个尼西米的祷告与我们不太祷告不太一样的是，他是把自己置身其中的认罪。在这段当中，你经常看见我与我家，他不是说以色列你们要悔改，犹大人你们要认罪，他说我与我家，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认罪。所以他看到了自己的这个责任。你说他与尼西米有很深切的关系吗？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很深切的关系，尼西米从小就被掳了，好像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尼西米说，有的，我与我的家都得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会想说，如果在教会里面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失丧了，与你有关系吗？一个基督徒软弱了，与你有关系吗？表面上来看他是他，我是我，但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身体，一个基督身体里面来看的时候，与你是有关系的。你的脚痛，你说那个只是脚痛，跟我手没有关系，你手要不要去帮助他一下呢？如果你的脚被一个东西扎了很痛，然后你的手说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管他，你手要帮助他把那根刺拔掉嘛，对不对？所以他是有关系的，他把自己置身于其中来向神认罪悔改。求主来帮助我们，一个神所使用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一定是一个举目仰望的一个人。在尼西米记当中，尼西米记一共13章，但是记载尼西米的祷告有15次之多，明显可以看到有15次之多。我想这个是尼西米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也想说，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他向神的祷告，向神的举目仰望，那是他的一个标记。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三我住在 Santa Clara， 我从 Santa Clara 来到我们山谷，通常如果不堵车的话应该40分钟多一点，如果堵车的话开上一个小时也是很正常的。有同学就说，你每个礼拜三去教会做什么？我说参加祷告会啊。他说就是参加祷告会吗？我说对啊，就是参加祷告会啊。他在想什么？只是去参加一个祷告会嘛，要不用不用每来回开两个小时的车去参加一个祷告会？当然回去是不堵车的，回去可能40分钟就够了。弟兄姐妹，你觉得值吗？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回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觉得值吗？如果你认为祷告就是服事，那开再远也是值的。如果你只是认为说，哎，我只是来参加一个祷告会，仅此而已吧，那就不值。如果你认为祷告就是一种的服事，那它就一定值，对不对？好吧。我不知道离教会5分钟和10分钟的人，你们没来，你们头脑在想什么？求主来帮助我们。另外，我也要提醒弟兄姐妹，对耶路撒冷而言，保护他们的当然是神，但是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去建造城墙。有形的城墙能够帮助他们去避免仇敌的加给他们的凌辱，加给他们的患难。尼西米回归就是要建立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我也会想到说，弟兄姐妹，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城墙是保护他们，保护以色列。那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的城墙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保护你的是什么？要保护我的是上帝，阿们，我认同。但是保护你的是上帝，上帝为什么要保护你？你需不需要去建造你自己的城墙呢？我是说，你需不需要去建造保护你的城墙？你需不需要去建造保护你家庭的城墙？你需不需要去建造保护你教会的城墙？ 你需要来建造这个城墙，来建造你的教会，来建造保护你的家庭。这个城墙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举目仰望啊。我们常常需要回到施恩宝座前来，用祷告来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家，以及建造我们的教会。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讲最后一个方面，那 我就下面的祷告我就不继续下去，大家可以继续去读。那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凭主使用。第十一节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这个祷告就结束了。你发现这个祷告 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他最后加一句，我是做王久正的。你们祷告到最后会不会加一句，主啊，我是在 Facebook 上班的？不会吧、啊、你祷告到最后一句会不会加上，主啊，我是做家庭主妇的？会吧？不会。那为什么你一心你的祷告最后要加上一句，我是在王面前做久正的？久正这个职位呢，你说它大吗？不是很大。说它小吗？也不是很小。因为它是替王来选择酒，并且去尝一尝这个酒好不好，或者说有没有毒，然后再拿给王喝的。所以他的这个职位可能并不是很高，但是一定是皇帝非常信任的，因为皇帝非常信任，所以才会把这个事情给他干嘛。回过头来看这一个祷告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加上了我是做王久正的。那么尼希米在表达什么？尼希米的言下之意是，我是做王久正的，上帝你看怎样好，你要怎样用，我愿意将自己交出来，交在你的手当中。他的祷告不是，上帝啊，求你感动某人去参加短宣，上帝求你兴起仆人来服侍我呢，好吧，你们上，你们去，跟我呢，好吧，啊，没有我的事情。你心里的祷告不是这样，你心里的祷告是，主啊，我在这里，我把我自己交出来，你看能够怎样做，你看能够怎样使用，你就怎样用。所以他不单单是举目仰望，他也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所以尼希米他的祷告，他是把自己献上的这个祷告。所以我会想到说，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能够为神所使用，不是因为我们会做什么我们才会为神所使用，我们是愿意为神而用。主看的是一个人是否愿意为他而用，不是会做什么，而是愿意做什么。弟兄姐妹，你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做吗？即或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即或我是在一个某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员工，不管怎样，你是否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服事，就是我在福建的时候呢，我发现福建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福建女的传道人特别多。女的传道人特别多，为什么女的传道人特别多呢？在经过文革之后，教会得以重启，教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的需要，但是呢，教会里面的弟兄们呢不愿意起来，相反呢，一个一个姐妹们，她们看见教会的需要，她们看见教会这样的一个处境，他们就勇敢起来回应主的呼召，带着所领受的负担进入神学院接受训练。在当时各个方面可能都比较艰苦的情况下面，他们举目仰望，他们献上自己给神使用，他们形容自己是草根的一代，他们愿意做草根为后来的人铺路。加尔文说，当神呼召弟兄起来服事的时候呢，如果弟兄不回应，神就兴起姐妹。底波拉是不是？当神呼召弟兄起来侍奉，弟兄不回应，他就兴起姐妹。当神呼召姐妹起来服侍，姐妹也不回应的时候，他兴起谁？你觉得他会兴起谁？他才会兴起儿童。五饼二鱼的故事还记不记得？五饼二鱼是谁献上的呢？小朋友献上的。如果儿童也不回应呢？ 神就兴起万物。鸡会不会说话？你记得彼得的那个故事吗？鸡叫了，对不对？驴会不会说话？上帝可以使用万物来传递，来为他自己所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物体，一个东西，如何使用才能够实现它的价值最大化？这是我曾经思考过的一个问题。一美金，怎么样使用才能够实现它的价值最大化？一个东西，你要怎么样用它才能够把它用的价值最大化？一辆车，怎么样让它价值最大化？用10年、20年、50年，50年它就价值最大化了吗？好像也不一定。一个人如何在他仅有的一生里面实现他最大的价值呢？就是为主而用。一个人为主而用的时候，就实现了他的最大价值。我说的不一定是传道人，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你在公司，在单位，你为神而用，你也可以实现你的价值最大化。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主所用的仆人，领受主所给我们的负担，跪下祷告，起来为主奔跑，献上自己为主而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今天来思想尼希米的时候，我们的心深深被震动。主，我们看见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他是这样的去回应你，他是这样的，是带着负担向你举目仰望，他也愿意将自己摆上为你而用。主啊，我们的亏欠主你看见，我们的软弱主你也知道。主啊，我们将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神，我们是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为你而用，因为我们知道为你而用才能够实现我们这仅有一生的最大的价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是有心甘愿意的，心甘情愿的心将自己交给你。我们也求主你自己使用，你的使用是出于你的抬举，你的使用是出于你的怜悯。我们愿意将至高的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